个神也 name 所有的宇宙星辰的每一个星球都有名字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authority over 这样子被命名的。所以他说天下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每一个家都从他得名，所以他是每一个家的 authority， 他是每一个家的主，他是每一个家的王，他掌权。这是神让我们第一个看到，是他是一个家的主，所以我们的家要成为敬拜之家，因为我们每一个家都是从他设立，从他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当这个家设立的时候，根源就在神的身上。好像第一个家庭，我们说是亚当跟夏娃这个家庭，他们的这个结婚呢，公证人是证婚人，是上帝，主婚人是上帝，双方家长也是上帝啊，然后就是观众呢还是上帝啊，大家就是两个人在那边结婚呢，谁设立的？答案一定是上帝。所以就是一个家庭设立，我们如果 trace 回去，你看那个当你看翻开来那个路加福音，你翻开来家谱，你一直往上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呢，他会告诉你亚当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你 trace 到后面都是神，所以万有都是从他而来，包含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都是从他而来，所以他是我们家庭的根源，也是我们家庭的根基，更是我们家庭的 authority。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家应当要成为一个敬拜之家，要成为一个敬拜之家。所以走到每一家里面呢，我常常看到最多的摆设的东西就是基督是什么我家之主，这是我最常看到。我们家就可能有，不知道是我看至少两三块这样子的板子，就我们会摆一摆，然后也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别人我们这是基督徒的家那这是一个好像把我们的心意说出来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在我们家是掌权的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意愿意尊他为大，愿意来敬拜他侍奉他。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应该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应该是一个中心，神应该是我们家庭的中心。所以我们就要花一些的时间在营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它是我们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大家在家庭里面，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你不外乎就是敬拜、赞美、祷告，对不对？好，就是这一些的服事，服事他，服事我们的神。所以当在家庭里面，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是这样围绕，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这样子在讲的话，就是好比说我们要比如说敬拜，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一起唱诗？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一同赞美？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一起祷告？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一起服事？我讲的服事不是教会服事，我讲的是以家为单位的服事，可能是去帮助旁边的隔壁的妈妈或者隔壁的人，他家有问题，我们全家去帮忙。我讲的是这种一般的那种就是服务的服事，以家庭为单位善工。所以这是一个以家为单位，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大家围绕在他，那我们全家就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单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是围绕所有的活动呢，应该是以他为中心。这个时刻呢，这样讲呢，我们就需要整个家庭有一致的行动，有一致的这种集体的集体的。所以呢，我们不只要自己要祷告，我们也要跟家人一起祷告，我们不只要唱歌赞美。我们也要跟家人一起唱歌赞美。我记得大概前一阵子我们早晨我们家里面灵修的时候，我就会带孩子们，我们就会唱诗歌。那孩子们其实都很爱，你只要愿意，孩子都很爱好，都很喜欢。那你就是带，那他们我就发现他们到最后很积极他们唱过的歌他们会去把它收集起来成一个那个 binder 把它打洞，然后把它装好，每一个人还要一本。那个人有了，他也要说我也要有你的，然后大家就 exchange。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喜欢有一个家庭唱诗的时间，一个敬拜的时间。所以其实孩子们是非常喜欢。那我们大人呢，我们就能够来帮助他们，是可以大家一起唱歌，是可以大家一起祷告。尤其夫妻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好像你在你们的家，就守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两根柱子上面，家庭，夫跟妻最重要的。当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魔鬼没有任何的办法，魔鬼没有任何的漏洞可以钻，因为你们现在是同心的。所以我跟那个贝蒂师母，我们也是就是祷告，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就是祷告，然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我们是每一天为一个主题，好，我们有三个小组再加长青，好，就有四个，每天就轮流哈为这每个团体祷告，每个小组祷告，然后呢为着我们的家人，为我原生家庭的家人祷告，为着我现在的家人，我的孩子们祷告，还有为着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很多是在台湾，有的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的，花一天的时间专门也是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的代祷是很有次序，你就知道说哦，我都有 cover 到，就是说我们的而在这祷告呢是同心的一起的，那你会发现真的在这个当中不止你在祷告，而且你发现我们夫妻之间那个连结就不一样，连结就更好像更深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夫妻之间的祷告，很重要，自己祷告很重要，夫妻也很重要。有一个人他说，他分享，他说，有人他被问到说，你们婚姻维系婚姻的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说有，我们就有个秘诀。他说是这样，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会选两天啊，选两天，然后呢我们就出去，我们会选最好的一个餐馆，然后呢通常是晚餐，然后我们就会坐下来，然后呢我们会坐下来，然后就点最好吃的菜，然后可能还会点一点酒啊，美酒，旁边还有音乐，然后我们就尽情的享受那个夜晚。他说通常哈，我太太礼拜二去，我呢礼拜五去，很美，但是不同时就不美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有祷告，可是呢跟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家人一起的祷告也是很重要。所以上个礼拜葛牧师有分享到一些家庭祭坛的事情，我们有时间我再会分享那个很多哈，我再会去分享。我们今天就先一个大的 picture， 有四样东西，所以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敬拜之家，我们的家庭礼拜、家庭祭坛，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名称了，我还是没有想到，我姑且把它叫做家人团契。有没有听过团契？团契都是教会，对不对？有没有想过把团契带回家？就是跟你的家人团契，跟你的孩子团契，跟你的另一半团契，这是家人啊，家人团契，我觉得是很好、很美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家为单位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服事。敬拜，敬拜之家。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教导之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来，教导之家，教导之家。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就是把很多的孩子们哈，就是有我们数目当然都不一样，那赐给我们就是交在我们的手上，好像我们就成为一个管家，就是要来帮助他们，在他们这十几年的时间，帮助他们成长，来 equip 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国里面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面也可以为神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生的跟他们这一代所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我们那辈的人呢，我们的父母不需要知道什么 internet filter， 不需要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呢，我们就要懂什么叫 internet filter， 因为你的儿女可能正在上网做什么你不知道，你要懂那些。所以下面他们的面对的，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们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更难啊。所以一辈一辈的，我只能说这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引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就越来越大。我们所需要的站在这种中流砥柱，成为一个破口的堵破口的人，这样子的人他的 quality 要越来越高，因为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的儿女长大只跟我们一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发挥同样 percentage 的功用在他们那个时代 compared to 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必须要 equip 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上面我们来帮助他，让他们能够更多更多的来学习。所以一个家庭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教导之家。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好，以色列人呢每天这个常常有机会就是念这个，好，他说要听，以色列你要听，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怎么样教训你的儿女。后面讲了，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要怎么样系在手上为记号，还要怎么 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还要写在你的城门口城门上。城门就是当时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已把一个教导儿女的责任是托付给父母亲，是托付给父母亲。第一步呢，他说你要记在心上，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也要知道啊，你自己要去做啊，你自己要，神所吩咐给我们的话，第一步叫做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身教，对不对？身教就是说他的诫命我们领受了，我们先去做，我们先记在心里，我们去谨守遵行，这叫做第一步的身教。然后呢，才开始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才去教训。你如果没有身教的话，你的言教会有用吗？不会有用，对不对？不会有用。那我就看过一个孩子，那我们小时候我看过一个邻居，他就讲，他说我爸叫，他已经那叫我们在那个时候叫做有没有烟牌是吧？好，他说他爸叫他不要抽烟。他就我们的小朋友们，他就说他自己都抽，我为什么不抽？所以是什么？你没有一个好的 model， 你怎么去教导？你怎么去要求你的儿女跟你一样，跟你不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身教，你要你的儿女脾气好，你自己脾气不好；或者你要你的儿女非常的追求神，你自己不追求神；或者你要你的儿女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人生观，但是你自己的人生观完全的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教导你的儿女，因为他 most likely 就跟你会很像，跟你会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我们培养的孩子长大跟我们就是会很像。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殷勤要教导。所谓殷勤就是 就是非常的时间性非常多，对不对？一直就常常的去教导，殷勤的教导。还有呢，这是时间要常常。地方呢，不管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表示你的儿女常常怎么样跟你在一起，你才跟人家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女一起躺下？现在大概我们家有，我们家常常啊，我们家因为都还小，我们常常就躺在旁边。但是孩子长大以后，你要跟他躺在，你不会了，对不对？你有时候偶尔的话可能露营有啊，但是他只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在一起，起来都要谈论。坐在家里我们跟他在一起，走在外面，当你的孩子如果15岁以后，甚至到了18岁，你会发现呢，他都不要跟你出去了。对，很多人是这样的经验。以前呢，你不带他他会哭，现在你要带他会哭，因为他不要跟你在一起，他长大了。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夫妻不是夫妻，我们的亲子关系好的时候，他有时候愿意跟你一起。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孩子愿意跟爸妈一起出去，是全家一起出去，一个家庭就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行在路上，我们都可以谈论，都是活的教材。当然我们不是责备批评谩骂的教导，是鼓励性的，或者给他们一些 insight。 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看到一个，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要饭的人，好，那在那边讨饭的人，那你告诉你的儿女说，你有没有看到，你会不会有一个怜悯的心？你可以跟他谈一些事情，每一个看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教导他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想更深入一点的 inside， 我们生活周围发生的一些可以从里面学到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要有好像随时随处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所以在以色列人很厉害啊，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你还要这个戴在这个额上为经文啊，真的有人就是这样戴的哈。我就有些图片今天没有带来，就是他们就在这边有个经文盒绑在那个这个头上，然后手上还有那个袋子，经文盒就绑在手上，他是 literally 是照这样做的。然后呢，他说要写在你的门框上。所以呢，以色列家庭呢，近前一点的家庭，你看到这个门进去右边，我们这边挂的是消防栓，他们挂的是经文盒啊，够近前。走进那个门的时候，不是就像大摇大摆进去，要什么摸一下嘴才走进去，因为都要这个嘴巴都要成为他的话语，这神的话成为我的话，还要进去。所以是这样进前的以色列人啊，不管是真的假的，他们是很真的哈。我的意思说，不管他这个是一个习惯动作还是什么，但是他们真的是 follow 神的 rule， 真的是 follow 神的 rule。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称为这个真是神的，这也是真以色列人哈。我们自己是不是要 follow 这个 rule？ 我们自己先学到， 我们被神所教导，然后我们要去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子女。这是我们父亲的责任，这是我们母亲的责任，不是外面的人的责任。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孩子都上学了，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呀他不在，所以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好像这个教导的责任就交给了外面的人。就在传扬杂志哈，我们教会有传扬杂志，它里面有一个调查，他说 85% 的父母亲呢都承认说我应该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啊，85% 调查都说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呢1/3的家庭呢，父亲母亲把这个责任呢全部拱手让给，不是让给外面的哈，这个功课呢就交给学校的老师，品格交给他们学校的老师，然后呢到了教会呢可能就交给主日学老师，然后就觉得说这已经分摊出去了，自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太多需要做了，是不是这样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真正负他们全责的还是做父亲做母亲的，尤其是做父亲的，这个家里面尤其是做父亲的，当这个父亲 care 的时候，这个家庭呢就真的是有，这是有 solution 的。当这个父亲不 care 的时候呢，这个家就比较 suffer。我就在孩子们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中国人常常一个观念，孩子带孩子是太太的事情，赚钱养家是先生的事情，所以孩子的事情呢去问你妈，不要来问我啊。我们常常做丈夫的会这个不小心，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中国人有个智慧啊，他讲养不教子嘛，父之过没讲母之过，父之过，所以父亲还是要负全责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需要能够更多的来帮助在这个孩子们的事情上面来帮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缘故，所以呢都责任都丢出去了，到最后呢收了一个什么那样的结果呢？所以他调查，当这些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上面长大，到最后他们进大学的时候，10个里面有7个离开教会，因为没有根基，因为我们都把这个担子丢出去了，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来帮助他们，第一年10个有7个离开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要学习的。所以在圣经上面箴言特别讲到22:6，他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怎么样，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的家要成为一个教导之家，是一个负责任，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负全责，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们，要 equip 他们成为一个能够担起责任的人在新的一个时代，等他们长大以后，那个社会更乱，那个社会更需要一些坚强的人出来，有智慧的人出来，有能力的人出来，来改变以后那个社会，那我们需要来培养他们能够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所以这是教导之家。第三个呢我称它为侍奉，我们要来服侍，侍奉之家，我们一起来侍奉之家。所以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记24:15，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这是约书亚对当时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这个我们都会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讲到一个侍奉，讲到一个服侍，就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家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侍奉上帝的家。服侍或者讲侍奉或者讲服务，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人生观，它是一个人 plan 在你的一个个性里面的一个东西。有的人很喜欢去帮助人，有的人就很不喜欢去跟人去帮助人家什么事情，不喜欢跟人那个。所以这是一个人生观，讲到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人许许多多的人摆在我们的周围，或者说许许多多的人在周围把我们这个人摆在这个他们当中，神一定有他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好像离群所居就做我自己的这个敬拜神，我天天去敬拜神，天天独善其身，绝对不是这样。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就是要影响周围的人，而且是把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就是透过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的服务，或者我们的善功，能够来帮助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人生观，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人生态度的问题。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它里面讲到说，个人，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对，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怎么样，顾别人的事，啊，不是叫你多管闲事，啊，是说你要，就是说帮助，哈，帮助人家有需要，你要去帮助，哈，你不是只有帮自己，是要也要去帮助别人。那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好，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觉得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了一些恩赐，好，神都给我们一些恩赐。我们有的人会像这些拼布很美啊，有的人是有手巧的恩赐，有的人可能会画画，好，有的人可能会逻辑很好。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好，神都来使用这个恩赐，为的是什么？不只是自己享受，而且是可以祝福旁边的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前一阵子那个老牧师家，他的那个邻居，他要修那个 fence 倒了，他们想自己修，然后就跟老牧师讲，好，就来修什么。然后那个人就非常的 handy， 做出来的我看比外面的都漂亮。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错，而且就是自己就可以做。好，这个我想美国人这一套是比较行了，他会 equip， 他们从小就知道来自己动手来做，然后能够帮助自己，好，自己的 fence 自己修，他还可以帮助别人。所以这是带下一个服侍，好，带下一个祝福，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不止我们不只是在教会，讲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人，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很 handy， 可以去帮助别人一些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然后当你是一个基督，你带着基督徒的形象出去的时候，你无形当中都在打广告，都在做广告。为谁做广告？为神做广告。好像那个车子，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车子上面不是汽油漆吗？这是什么有的是什么公司的车，对不对？有的是什么商行的车子，或者运输公司、交通工具、搬家公司的车子。那边开的时候他就在做活广告，他有没有跟你讲？没有，你自己就看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活广告，让神的荣耀充满遍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但是呢，重要是什么？重要是我们要 approach 到人群。如果神给你一部车好漂亮，上面画了好多的这个 fancy 的广告，但是你天天把它停在你的 driveway 上，你都不开出去，谁又知道呢？所以但是当神给了你以后呢，你如果开出去的话，你就会让很多的人，所以你的责任呢，神给了你那一份，你的责任就是走到人群里面去影响，去帮助，去 approach， 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我可以来帮助你，我可以来帮你，然后呢也让他们知道神的爱在他这个当中。所以就是建立这个 interface，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走出去。所以我们不只要进到幔内，我们还要怎么样，出到营外，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这是每个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托付。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的恩赐是超自然的恩赐，有医病啊、赶鬼啊，这种当然有哈。还有的恩赐呢是这种比较天然的恩赐型的，这种有的人是善于教导，好，有的人是善于劝化，就是有人在低潮的时候，有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带起来，很容易就可以安慰他们。好，有的人如果是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容易就让他 cheer up， 好，或者是可以给他们信心，好，来安慰，或者他们在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你一个很智慧的话来帮助他。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好，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用着神所给我们的，好，用着神所给我们的。重点还是我们要一起的把这个东西当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因为既然是服侍侍奉之家，所以我们个人出去，我们还要怎么样，有机会的话全家出去啊，来服侍。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一次我们的短宣啊，就有一些青少年，我们大家可以就开始出去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好，让大家有这方面的思想，到底我们的家怎么样可以以家为单位来服侍这个我们的 community， 或者服侍我们远方的人。好，我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们那个小荣光的品格营有一次，就很多的小朋友就带到一个那个老人的那个可以说是养护中心，好，他们是白天来，然后下午就被接回去这样子。 那当我们这些小孩子大概快有20个有吧，十几个还不晓得，当这些孩子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老年人哈，老妈妈老伯伯，他们呢脸上真的就 cheer up， 然后都一直想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哈，就是一直想听，然后就是非常的喜欢看到孩子们来，他们就心情就很好。好，不管你表演什么，好，我知道那个余文的那个 Edward 哈，他也打功夫啊什么也很好，然后就那个 Sunny 啊，他也那个孩子4岁打功夫打得很好，然后呢我们那个小 Nathan 呢，是 Nathan 对哈，他也看到了，他也想要打，他就拿了一个东西，哎，他有没有？好像他也就上去就打了哈。然后他是没有章法的，完全没有章法，就在那边甩一下，然后停，停很久，在这样的一个 pose， 不是打功夫，好像是在等照相那样子。可是大家也很喜，我是已经有点觉得好像这个有点好像闹场的感觉啊。可是那些老妈妈还真的还继续很喜欢看，还在那边看，他只要有人去他就高兴，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祝福，这个不需要太大的恩赐，我们都可以做，能够带一下我们的祝福在他们中间，然后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甚至来帮助他们，好，给他们一些的安慰。他们有的人是生病的，那我们可以带一下安慰，好，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带他们能够信主。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全家服事，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做的。你大人去他可能还没有那么高兴，小朋友去他眼睛就亮了啊，这很有意思。这些老伯伯老妈妈他们对孩子们有特别的喜好哈，尤其呢那个我们那个越小的你带 baby 去啊，他们还要抱，那个是最大家抢手的。你说 baby 有什么恩赐？ baby 没有恩赐，但是是最抢手的哈。只要你愿意建立 interface， 神都会来使用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侍奉之家，全家出去。还有一个呢，第四样东西我讲到，就是成为一个接待之家。接待之家，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家要成为一个接待过往迎来旅客的一个家。这是一个服事，好，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实际上是一个祝福。好，在希伯来书13:2，他讲到说，不可用爱心，不可忘记哈，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接待客旅的怎么样，不知不觉他就接待了天使。这是讲到可能是讲到像亚伯拉罕他迎接那个3个过客哈，他就跑上前去迎接他们，这样子来接待他们，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实际上每一个过客都是一个天使，就是一个天使到每一个人的家。有机会的话，你愿意让他们在你们家不仅是吃饭，你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过夜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llowship。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祝福，就是很多的 fellowship 在这个当中。如果这个就是在透过这个接待，你会让你的孩子们学会怎么做一个好的一个主人，怎么学会招待人，这是孩子们要学的。有的孩子非常的 selfish， 他来了以后，孩子们跟他抢玩具，他就是我的，对，每个孩子都会这样。然后你要给他很多的刺激，让他知道，还有孩子其他的小朋友来，你要开始学习要 share， 对不对？这是他的很基本的一个品格操练，怎么样？就是要有人来啊，所以要学习做一个主人，学习要 share， 好，这些就是要需要有人来，所以有人住在你的家是一个操练他们学习的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说一个更他的人生不是只有自己，还有其他的人，一个服务的人生，还有借着相交，这种相交这种团契来到我们的当中的人，很多的时候都是朋友啊，大家可以讲各种不同的他的 story 啊，孩子们在旁边听，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有的呢是更好的，就是有的是牧者，有的是招待牧者，那更好了，不止听，而且听的是很精华的东西啊，那就是很多的一个学习，很多的一个成长在智慧里面。那就算是一些过往的一些朋友的话，你也可以从他们不同的生活里面学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只是自己学，你也可以让全家的人一起来学。所以全家的接待就是接待过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是非常蒙福的一个服事。如果这个过来的人他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们家又是一个跟人家 interface 的机会。好像那个车子，我们刚刚讲那个车子的 那个漆满了漂亮的那个文字的册子又开到外面去了，你就是做见证，你们家里面怎么样，神怎么样来帮助你们，怎么样建立你们的家，怎么样来改变了你们家里面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来分享，他也看得到，因为他实地就住在这边，因此他就可以从这里面得着一些福音，好，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还有就是在这当中呢，我们也操练我们的孩子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切点水果啊，还有呢他是不是可以烹饪啊，做一个什么东西好，或者就是有一些的服事啊，孩子们也可以做。那最一开始的服事，人家来你们家一定要打扫，对不对？像我们家啊，我觉得太久没有在我们家小组啊，我们家就开始变得比较乱。那我们家常常有小组的时候就很干净，因为每个礼拜都打扫一次，就很干净。那如果都没有人来的话呢，就慢慢就没 incentive， 对不对？然后就会乱。所以接待的家里也让我们的孩子养成就是整洁哈，各方面这种收拾啊，他要自己学习整理自己的房间，这些都是在这里面可以得着的好处。所以接待之家也是一个不可少的。我们家有一本那个我们家有一本这个簿子哈，从2001年开始有一本簿子。就是只要是你住在我们家住过的人呢，我们就会拿一个本子给他说，你离开的时候好不好，请你留下几句话哈，然后呢有一些祝福也很好啊，因为呢我们就因为住的人我们不会给你钱，对不对？然后呢给你钱你也不能要，你也不敢要，对不对？你能要什么呢？我就说我可以要的是祝福。我记得有一次从香港，就是有人从香港来参加特会，然后我们贝蒂师母真的，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这个，啊，可以跟他讲一讲，然后就按门铃进来，就带两个新的人住我们家。今天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他有我的话，我就是还大概不太会这么很快就这么熟，但是他可以很快就跟人家熟到可以带到我们家，我们一起来住，就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啊。那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走的时候呢，因为都不认识，所以他不好意思，然后呢，他就给我们钱。那你说这个钱要不要收？所以我们能收的是什么？祝福啊！我请他写，哎，他很高兴写啊。所以啊，还有我们都说那个信封可以收，对不对？信封跟信，他给你的时候，他会有个信封，然后里面写一些感谢的信啊。那我们那个就收下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使。所以当我们接待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满足了神的心意，满足了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在这当中自己也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好处。后来我就这个看一下，我发现了这几年来我们接待了很多，加上如果还没有写上去的，很多是小朋友啊，加上的话已经大概有100人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是充满了祝福啊。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感谢主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source 啊。我觉得我们接待人的家，神都要来祝福我们，好，这是一个接待之家。所以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敬拜之家，我们要来有家庭一起的敬拜、唱诗、祷告。还有呢，第二个是教导之家，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被培养起来，好，让他们能够在新的时代里面承受新的一个任务。好，第三个是什么？侍奉，我们全家一起的服侍，好，有时候是在外面，有时候是在教会，全家一起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全家的服事。第四个是接待，我们是接待之家，盼望每一个家都能成为有四种 function 的一个家庭。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要在今天你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家庭的意义。主要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家庭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解体的一个时代，好多的问题，也很多的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些难处。但主要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你都有一个 guideline， 你都有一个准则，你有一个方法，有一条路在那边。主要当我们来思想这一些的时候，主要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看见我们依然是有盼望，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能够摆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要我们好像约书亚所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要成为一个你自己所喜悦的家庭，我们必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光和世界的一个盐，带下的是世界的一个祝福。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也是你给我们的心意。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家庭的 struggle 里面，我们每个家我们有真的有一些不同的 struggle， 但 但是当我们在那里面的时候，我求主你来赐福，你来保守，你来带领，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个 struggle， 好叫我们能够营造的是符合你心意的家庭，以至于你自己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在这个时代。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教会所有的家庭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人们需要主。当我们看到这些统计数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唱这首诗歌，人们真的是需要主。人们走过我的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后面刚才那个副歌的地方哈，他讲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我觉得这是对世人唱的，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你们需要主。但是下面这一句我觉得是对我们基督徒唱的，何时我们才知道人们需要主？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在这个时代能够把我们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有这个负担，神给我们这个托付？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可以来做？所以前面两句我们为人家唱，后面这一句我们为自己唱。人们需要主，副歌来。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为自己来唱。何时，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多唱几次好吗？对着我们自己唱。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有一两分钟的安静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可以来向神祷告。 你把你的家摆在那个祭坛上面，因为你以前曾经摆过，我也曾经摆过。我们把我们的家再一次好像放在神的手上，看神要在我们家做什么大事。求神先来改变我的家庭，然后让我的家庭能够改变别人的家庭，因为这都是神要来改变的。每一家一家透过神的手要蒙改变，要蒙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有点安静。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刻，我们在安静当中，主，我们愿意再次把我们的家庭委身，让我们的家能够发挥它该有的功能。你能让这个家，让我们的家，既然是你交在我的手上，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祝福。主啊，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我们会有主餐。好，我们要领主餐。我们来打开红色的诗本，好，后面有起应经文的部分，62段。好，我们大家现在就习惯了，不需要诗本了哈。起应经文62段，首餐念主。我衷心的盼望，当初在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家里用饭、拨饼、纪念主，天天在家里啊。所以我盼望，当我们是成为一个新约的家庭，当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全家都蒙福了，我们的家是不是至少能够一起坐下来吃饭？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可能家庭的忙啊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吃饭。我们可不可以一天当中，你可不可以尽量订一餐出来跟你的家人一起吃饭？这就是团契哈，这就是拨饼哈，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祭坛的时间，一个家庭同在纪念神。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有很多的分享，也可以我们有谢饭祷告，对不对？好，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一个礼拜都没有办法的话，你至少2-3天的时间，或者1-2天的时间，你定下来，好，这是我们家里一起要吃饭的时间。所以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可以把它排开。好，吃饭，我们中国人说吃饭最大，对不对？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主。好，首餐念主第62段。好，我念浅色的字，请弟兄姐妹念深色的字。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
你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这边告诉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按理哈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我们当领受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主餐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代表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当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者还没有受浸的话，请你先暂时不要拿这个饼跟杯，然后你就看跟我们一起参加就可以因为如果还不清楚知道的话是比较不合适那当神这个后面特别讲到，我刚刚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神既是这样爱我们，都会背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爱是因为神真的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爱人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神他可以这样爱我们。这个饼是象征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破碎的那个身体，为着我们的罪，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愿意舍身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很多的时候有人在问说，哪那么简单，我的以前的罪，我的罪很大，我可能打过人骂过人甚至抢过人都有我的罪这么大，我难道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然后那些罪就都没有了吗？有人在这样问。我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甚至是一个杀人犯，难道我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认你做我的主了，我相信你洗净我的罪了，那我就没有罪了吗？这么简单吗？弟兄姐妹，真的不简单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付上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它不是不要钱的，它是我们买不起的，无价的。所以这是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了我们。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爱我们你放下自己生命的爱。主啊，为着我们的罪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主耶稣，你愿意为着爱我们缘故，你愿意来担负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都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解决了。我们真的为这个感恩。主啊，这不是一个小事情，但是你愿意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多大的生命的一个代价，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我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只有存着感恩的心，尽我们所能的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求主悦纳这一切，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拿到饼以后，我们先hold一下，等一下，我们大家一同来领受。 们一同来领受神的饼，主耶稣的身体。这个葡萄汁也代表耶稣的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我们大人看到小朋友流一点血，我们心里就痛得不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来感谢他。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为着我的罪，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你愿意走上十字架。虽然说是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你愿意为着爱的缘故。主啊，求你将这样子的血流出来的时候，不只洗净了我们的罪，主啊，你更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好叫我们从此不再犯罪，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借着这个杯，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让我们不至于犯罪。我们谢谢耶稣，同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的爱，从亘古以来你就爱我们。也谢谢耶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更谢谢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愿意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三位一体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宏恩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跟祈求感恩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那一首《人们需要主》。哦，我们会传一个奉献袋啊，这是给慈惠奉献，就是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穷病孤苦的这些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会传这个袋子。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辛苦情，
耶稣乃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他们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起来唱副歌，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At the end of broken dreams is the open door.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When we will realize People need the Lord. 人们需要主，我们这回再来。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开始set up 这些，我们礼拜六下午我们会就先开始了，所以礼拜六下午1:30如果你有空的话都可以一起来帮忙，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弄。那另外就是下个礼拜的早晨的主日崇拜，因为11:00要结束，所以我们会往前提早15分钟，好吧？我们下一个主日崇拜，下一周的主日崇拜是9:45，好，原来是10:00，我们提早15分钟，我们时间才够。好，9:45。另外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家庭视窗还没有做好的哈，真的麻烦你今天能不能赶快做一下？好，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上去，这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好，谢谢。
所以下礼拜几点聚会？好，大家都知道了哈。9:45，那后面的家庭看板，有没有谁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看板的？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餐厅的地方，在后面那个门的后面，我们在那边有红红绿绿黄黄蓝蓝的，好，那各种颜色的，那是我们家庭看板。你可以把你们家的特色，啊，你可以用什么样海报的方式，用照片各样的方式就把它呈现在上面。好，那你可以看，也可以看看别人的内容是什么。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有没有登记一下这个教会的 T 恤？好，那 T 恤已经来了，那都在外面。所以今天大家在散会之后呢，你有登记的，那你就可以在外面啊、哦、一同来啊，在这里啊，就在这边来拿 T 恤。那在之后呢，短宣队我们也要请你换装啊，换完装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照相。好，那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短宣的照片上面的话呢，就你们的所有的人都在上面了。那另外的话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一边？这些是我们到时候义卖，好，从前面一直到小平坐的位置上，好，这些的通通都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大的有。